好，我全堂的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大家活全堂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受难节、复活节一起快乐啊！
受难节、受苦节一起快乐。
当然我们的快乐是以我们的主的痛苦为代价的哈。
当然我们的快乐是以主的痛苦作为代价。
但是感谢主啊，因着他的受苦啊，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快乐。
感谢主，我们因着他的痛苦，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快乐。
那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十字架啊，是我们基督教的象征。
每个人都知道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的象征。
不但是在这个教堂里外，到处都可以看到十字架。
不单单在教会的内外，我们都看到十字架。
不但是基督徒的身上啊，甚至很多的非基督徒身上啊，都常常挂着那个十字架。
唔单单系基督徒，甚至系非基督徒，我哋都睇到佢嘅身上边挂住十字架。
就连很多的传统那种大教堂的建筑设计啊，这个形状结构，
甚至系好多传统嘅大教堂，佢哋嘅形状结构，
常常都是用那个十字架来设计的。
经常都系以十字架嘅形状嚟到设计嘅。
但是今天啊，这一篇叫做十字形的教会。
但是今日呢篇十字形的教会的道，
这个呢不是讲这个教会的外形，
这个并不是讲我们教会的外形，
而是讲教会的内涵，
是讲教会的内涵。
要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要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这就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理想和目标。
这个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而我认为成为十字形的教会也应该成为活全堂的目标。
我认为呢，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也都应该是活全堂的目标。
成为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教会的目标。
成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教会的目标。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
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保罗对那个哥林多教会说，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
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那什么叫做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
那什么叫做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
那我们当我们读那些的保罗的书信，
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就不难发现，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知识很渊博的人。
我们都不难地发现保罗其实是一个知识很渊博、很丰富、很有丰富、很丰富知识、丰富好学问、很丰富的一个人。
所以呢，就是这个不知道别的，肯定不是说他那个除了这个十字架以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不知道别的并不是说讲他除了十字架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而是说当保罗在那个哥林多，传道建立教会的时候，
而是讲保罗在哥林多传道建立教会的时候
，他是拿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是拿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
，作为他向他们所传的这个信息的核心
，作为他向当地教会传信息的一个核心
，他所希望留给哥林多人的唯一的印象，
他希望留给哥林多的，哥林多人的一个唯一的印象，
唯一的这个，回忆，
唯一的这个回忆
，不是他保罗有多么博学有多么的厉害，
并不是保罗他有几咁博学几咁犀利，
而是他传给他们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而是他传给他们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理由，
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理由
，第一，因为十字架就是基督信仰的绝对的核心。
第一，因为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绝对核心
，可以说那个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基督教，这是很明显的，
可以讲是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耶稣基督就是没有基督教。
那也没有我们这些基督徒，
亦都冇我哋呢啲基督徒。
但是呢，假如耶稣没有啊上十字架去受难，
但假如耶稣基督冇上十字架去受难，
那我们也一样不会成为基督徒。
我哋同样亦都唔会成为基督徒。
啊，假如我们的主没有为我们死的话，
假如我哋嘅主冇为我哋去死，
啊，那基督教就跟世界上的其他的宗教一样。
咁基督教就同世界上其他嘅
宗教
系一样。
啊，不过就是一套的理论。
只不过系一套嘅理论。
啊，或者就是一套的那个修炼的方法。
或者系一套修炼嘅方法。
啊，靠的就是人自己的那个努力。
靠嘅系自己人自己嘅努力。
啊，或者是自己的悟性。
或者系自己嘅悟性。
啊，就算耶稣他所教的那一套比别人所传的更高明。
又或者尽管基督耶稣教俾我哋嗰套比其他嘅更加高明。
那也不是说我们非得信他不可，对不对？
亦都唔讲明我哋非要信佢不可。
啊，我们那个信佛，
我哋信佛。
啊，信那个穆斯林的安拉，
信穆斯林嘅阿拉，
信孔夫子，
信孔夫子，
大概也差不多，
或者都差唔多。
啊，大家那个不管是能不能得救啊，大家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先唔理系咪可以得救，我哋都喺同一个水平线上边。
啊，信耶稣跟信其他的没有本质的区别。
信耶稣同信其他冇本质嘅区别。
但是让我们基督信仰和世界上任何的其他信仰不一样的。
但系令到我哋基督信仰同世界其他上世界上其他嘅信仰唔一样嘅呢？
就在于我们基督徒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就在于我们基督徒的得救不是在于我们自己。
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靠着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
靠着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
而这一份礼物乃是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亲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成就的。
而这份礼物就是上我哋嘅主上帝，佢嘅儿子系嚟到世上为我哋白白咁牺牲而得到嘅。
所以是这份的恩典啊，让我们基督信仰与众不同。
所以就系呢份恩典，令到我哋基督信仰与众不同。
啊，也是这份的恩典啊，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拥有得救的把握。
亦都系呢份。信仰令到呢份得救嘅呢份恩典，令到我哋基督信仰成为我哋嘅礼物。
啊，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得救的把握，
令到我哋有呢个得救嘅把握。
啊，这个是所有其他的宗教的信徒绝对没有的。
呢个系其他宗教信徒系绝对冇嘅礼，冇嘅。
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无论是耶稣自己，还是其他的，还是他的使徒。
这个就是无论耶稣基督本身又或者是他的信徒。
啊，都不断地把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都不断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啊，作为他来到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使命。
作为他来到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啊，也作为他们所传讲的最重要的信息。
也都作为他们所传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啊，所以说啊，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绝对核心。
所以话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绝对核心。
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啊，其实不是圣诞节。
其实不是圣诞节。
啊，而是就是今天这个受难节。
其实就是今日这个受难节。
当然后天的复活节也很重要啊。
当然后日的复活节也都很重要。
啊，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基督的复活也同样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核心。
啊，假如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
所以假如基督是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是枉然。
啊，这也是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
这个也都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
但是呢，假如没有死，也就没有复活，对不对？
假如冇死，亦都冇复活呢个讲法。
而且那个耶稣的死啊，不是一般的死。
同样，耶稣嘅死亦都唔系一般嘅死。
而是在十字架上啊，极其痛苦、极其羞辱的死。
佢系喺十字架上边极其痛苦、极其羞辱咁样死嘅。
因为他要用这样的一种的死法，
因为佢要用一种咁样嘅死法，
替犯罪的人类来承受上帝的愤怒。
佢替犯罪嘅人类去承受上帝嘅愤怒。
所以其实啊，透过十字架，耶稣就彰显了上帝的公义。
所以其实通过咗十字架，耶稣系彰显咗神嘅公义。
因为神啊，对这个罪恶痛恨到这样一个程度。
因为神对罪恶痛恨到一个咁样嘅程度。
就连他的独生儿子都没有放过。
连佢嘅独生儿子都冇放过。
但是这一位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上帝最大愤怒的人，
但是这个在十字架上边承受了神最大的愤怒的这个人，
偏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人，
却偏偏就是世界上一个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人。
所以他所担当的不是他自己的罪，而是我们的罪。
所以他担当的不是他自己的罪，而是我们的罪。
而耶稣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做，
而耶稣之所以他愿意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顺服天父的心意，
完全是为了顺服天父心意。
所以十字架所彰显的不只是神的公义，
所以十字架所彰显的不单单是神的公义，
也是神的慈爱，
亦都是神的慈爱。
所以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上帝最完美的启示。
所以十字架上边的基督就是神最完美的启示。
十字架对于我们的得救，
十字架对于我们的得救，
对于神的计划、神的启示，
对于神的计划、神的启示，
既然是那么重要，
既然咁重要，
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信仰的核心。
当然我们就可以讲话它是我们的信仰核心。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问，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问，
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要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呢？
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说要定义到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呢？
因为假如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神学有一点了解的话，
因为假如我们对整本圣经有点了解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同样的救恩的道理，
其实我们会知道同样救恩的道理，
用其他的概念也可以表达，
用其他的概念同样都可以表达，
比如说神的国度，
比如说神的国度，
也可以涵盖这个十字架的信息，
亦都同样可以涵盖十字架这个信息，
甚至还可以表达更多，
甚至他还可以表达得更加多。
那为什么保罗不是拿那个神的国度作为他的信息的中心呢？
为什么保罗不拿神的国度作为他信息的核心，信息的中心呢？
也比如说这个神所立的圣约，
又或者说神所立的圣约，
好像那个旧约新约，
或者好似旧约新约，
也可以用来概括圣经的信息，
亦都可以拿来概括圣经的信息。
那为什么保罗不是拿约来作为这个信息的中心呢？
为什么保罗不拿约作为信息的中心呢？
那同样的，为什么保罗没有选择这个创造这个主题？
同样，为什么保罗不拿创造这个作为主题呢？
或者是这个生命这个主题？
又或者生命这个主题？
或者是神的荣耀这个主题，
又或者神的荣耀这个作为主题，
而是选择了十字架这一个的主题呢？
而选择了十字架作为主题呢？
原因是原来十字架所针对的，
原因就是因为十字架所针对的，
就是哥林多这座城市的文化，
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文化。
这就是保罗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原因。
这个就是保罗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第二个理由，第二个原因。
哥林多是一个交通很便利的商业城市。
哥林多是一个交通很便利的商业城市。
啊，这座城市里面的人崇尚物质，
这个城市的人崇尚物质，
啊，注重享受，
注重享受，
啊，到处充满那种自我中心、自我放纵的风气，
到处都充满了自我中心、自我放纵这种的风气。
而且因为这个经济便利，啊，交通发达的缘故，
亦都因为交通方便、经济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这个缘故，
他们有机会接触各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那个地方的来的人，
他们能够接触各不同的民族、不同地方来的人，
也有机会接触各种不同的思想，
亦都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各种不同的思想。
所以呢，哥林多人是特别的崇尚智慧，
所以哥林多人是特别崇尚智慧。
你走在那个哥林多几乎每一条的街上，
你走在哥林多几乎每一条的路上边，
你都可以遇到一个所谓的智慧人，
你都遇到一个所谓的智慧人，
对那个人生的问题、对宇宙的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
对人生的问题、对宇宙的问题都有一个独特的见解，
每一个也都拥有一群的跟从者，
每一个人都会有拥有一班跟随者。
所以呢，保罗因为他了解他们的文化，
保罗因为了解他们的文化，
为了那个，为了不被他们当作很多智慧人当中的一个，
为了不被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很多的智慧人里面的其中一个，
保罗在他们中间就刻意的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保罗在他们当中就特意不用一种智慧委婉的言语，
不突出他自己的学问和口才，
不突出自己的学问和口才，
而是单单的高举十字架的道理，
是单单高举十字架的道理，
好叫他们的信心不是靠着人的智慧，
好叫他们的信心不是说单单藉着人的智慧，
而是靠着神的大能，
而是靠神的大能，
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比十字架的道理更加彰显神的大能，
因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更加比十字架更好地彰显神的大能，
也没有任何东西比十字架的道理更能够败坏人的智慧，
亦都没有一样其他的东西可以比十字架更加容易败坏人的智慧。
所以难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崇尚智慧的希腊人看来，
所以难怪十字架在这一班崇尚智慧的希腊人的心里面，
就是极其的愚拙，
极其的愚拙。
而在那些那个崇尚能力的犹太人看来，
在崇尚能力的犹太人看来，
却是极其的软弱，
是极其的软弱。
可是偏偏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却是带着上帝的拯救的大能，
但是偏偏就是这样的十字架是带着神拯救的大能。
所以既然哥林多信徒他们重生得救，
既然哥林多信徒他们重生得救，
是因为他们听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他们接受了十字架的道理，
因为他们听了十字架道理和接受了十字架的道理，
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夸口那个人的智慧，
所以他们更加不能够夸口人的智慧，
不能够夸口自己的能力，
不可以夸口自己的能力，
他们就只能靠着主来夸口，
他们只能够靠着主来到夸口，
这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第三章，
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到第三章
反复在提醒他们的，
反复在提醒他们的。
但是呢，保罗这么的用心良苦，还是被他们当做了其中的这个智慧人当中的一个。
但是尽管保罗这么用心良苦，但是最终都是被他们当作是智慧人里面其中的一个。
在那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就必须处理的第一个的问题。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必须处理第一个的问题，
就是他们当中开始分帮结派，
就是在他们当中开始拉帮结派，
这个说我是属保罗的，
这个说我是属保罗的，
那个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那个又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在那个说我是属那个彼得的，
还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
还有一些人索性就是我是属基督的，
仲有一啲人索性就话我系属基督嘅。
啊，大概那个时候啊，哥林多那种崇尚智慧人，
大概喺哥林多嗰个时候咧，呢啲崇尚智慧嘅人，
啊，就跟那个现在的年轻人啊，崇拜歌星是一样的哈。
就系同而家年轻嘅人崇拜歌星系一样嘅。
啊，现在很多人啊，都以自己是某位那个歌星的这个或者影星的啊那个粉丝为荣。
而家咧有好多人以自己为系一个歌星或者系一个影星嘅 fans 感到自豪。
那当年的那个哥林多人啊，则是以自己啊是那个某位那个演说家啊或者那个哲学家的粉丝为荣。
当年咧，哥林多人亦都为自己系某位演讲家或者哲学家嘅粉丝嘅 fans 感到自豪。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种啊崇拜智慧啊崇拜那个哈、啊。了不起的那个人啊，这种的文化带进了教会。
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哥林多人将这些崇拜智慧、崇拜一些很了不起的人，这种这样的文化带入了教会。
不幸的是这一次。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一次。
那些教会的领袖。
那些教会的领袖。
基督的仆人。
基督的仆人。
甚至耶稣自己。
甚至耶稣自己。
啊，都被当作了那个演说家啊，或者是歌星，
都被当作为一啲演讲家或者歌星。
啊，也许被带进教会的不只是那个崇尚智慧的文化，
或者被带入咗教会嘅唔单单系呢啲崇尚智慧嘅文化，
啊，还有那种爱夸耀的文化，
仲有嗰啲爱中意夸耀嘅文化。
啊，在教会里面夸耀财富，
喺教会里边夸耀财富，
啊，夸耀恩赐。
夸耀恩赐，
夸耀自由，
夸耀自由，
跟在那个教会外面一样，
同教会外边是一样的。
还有那种自我放纵的文化，
还有那种自我放纵的文化，
造成在那个哥林多教会里，甚至连乱伦的罪行都得到宽容，
是甚至连教会里边遇到这乱伦的状况都被宽恕。
所以我们读那个哥林多后书啊，前后书。
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
啊，就会发现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很多的教会。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混乱、很多问题的一个教会。
那哥林多教会既然那么多问题，是不是保罗做的不对呢？
那既然哥林多教会这么多问题，是不是保罗做得不够好呢？
或者是不是说他们根本没有信耶稣呢？
又或者会不会他们根本是没有信耶稣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保罗在这个书信的开头还是称他们为神的教会。
因为保罗在书信的开头就都还是称赞他们是神的教会。
甚至说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
甚至话系佢哋喺基督耶稣里边成圣蒙召作圣徒嘅。
啊，保罗还称赞他们的那个知识恩赐啊，也为这些来感谢上帝。
甚至保罗都会称赞佢哋嘅知识恩赐，亦都为到呢啲系感谢上帝嘅。
那为什么啊？那个一个问题那么多的教会，怎么还可以是神的教会呢？
咁点解一个咁多问题嘅教会仲可以成为神嘅教会呢？
哦，这么混乱的一群人，怎么还可以被称为圣徒呢？
咁一班咁混乱嘅人，点可以仲被称为系圣徒呢？
答案是神的教会就是由罪人所组成的。
答案系神嘅教会就系由一班罪人组成嘅。
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那些的混乱。
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这些这样的混乱，
就是在那个罪人当中建立教会正常的结果，
就是罪人是在罪人当中建立教会所得出来的正常的结果。
比如你想要你家里那个永远都保持整洁一尘不染吗？
比如你是不是想你屋企永远都保持清洁一尘不染呢？
可以做到啊，
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不生孩子就可以做到了。
只要你不生小孩子就可以做到了。
或者你自己也不用住在里面呢。
或者你自己甚至不要住在里面。
所以你的家就可以一直都干净了。
所以你家就可以一直都可以很干净。
十年前买下来的十年以后卖出去一模一样。
十年前买入来的十年之后卖出去一模一样。
顶多有一些灰尘做一下清洁也就可以了。
顶充其量就是有些灰尘做一清洁就搞定了。
连收拾都不用收拾。
连收拾都不需要了。
假如你想要那个少惹麻烦远离是非的话。
如果你想不惹麻烦远离是非的话。
也可以做到。
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你不去传福音。
只要你不传福音不去传福音。
不去爱那些的罪人就可以了。
不去爱那些罪人那就得了。
所以这个传福音的结果就跟生孩子一样。
所以传福音的结果就跟生小孩子是一样的。
一定会把教会弄乱弄脏。
一定会将教会搞乱和搞邋遢的。
但是奇怪的是这就是上帝的荣耀。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
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1节所说的。
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1节是这样讲的。
说神的荣耀不在于拣选那些强壮的尊贵的没有问题的。
神的荣耀不在于拣选那些强壮的尊贵的没问题的。
而是在拣选那些的软弱的卑微的有问题的。
而是拣选那些软弱的卑微的有问题的。
因为神的能力和荣美，
因为神的能力和荣美，
正是要从他们这些卑贱的器皿身上彰显出来，
正是要从这些卑微的器皿上面彰显出来。
我牧会了那么多年，
我牧会了这么多年，
接触那么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接触了这么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听了那么多人的故事，
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
我真的是越来越同意保罗对基督徒的判断。
我是越来越同意保罗对基督徒的判断。
神所拣选的人真的是一些比较软弱的人。
神所拣选的人真是一些比较软弱的人。
比起那个教会外面的人，
比起教会外边的人，
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可能平均来说，
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或者平均来讲，
不要说常常那个教育程度或者社会地位都比较低，
不要说经常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都比较低，
甚至有一些品格行为都常常不如那些还没有信的人，
甚至品格行为都有的时候都会不如 未信的人，
甚至有一些人在那个信主很多年甚至很多代之后，
甚至有些人信了主很多年或者很多代之后，
都还是有一些很糟糕的行为，
都仍然会有一些很坏的行为。
所以我常常对那些刚进教会的或者初信主的人说，
所以我经常会对一些刚刚入教会或者初信主的人说，
你千万不要看人，只要看神。
你千祈不要看人，要看神。
看人的话，你一定会失望。
看人的话，你一定会很失望。
如果你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圣徒的俱乐部，
如果你将教会作为一个圣徒俱乐部，
你一定会失望。
你一定会很失望。
但是教会不是圣徒的俱乐部。
但是教会不是圣徒俱乐部。
教会是一个罪人的康复医院。
教会是一个罪人的康复医院。
教会就是一群软弱的有病的人。
教会就是一群软弱的有病的人。
一起在那里看病。
一起在那里看病。
一起接受治疗。
一起接受治疗。
也一起走向康复的一个地方。
也都是一起走向康复的一个地方。
可能其中有些人所需要的这个康复的时间，康复的过程。
或者有其中有些人需要这个康复的时间和康复的过程，
可能还会很长很长，
可能会很长很长。
但是呢，如果我们懂得看神，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看神，
如果我们懂得留意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懂得留意神的恩典，
那我们就不必失望，
我们就不会失望。
因为从那些软弱的人身上，
因为在那些软弱的人的身上，
我们却可以看到更多的神的恩典，神的大能，
我们就会看到更加多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
这也就是保罗提醒那些哥林多的信徒，
这个就是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
对他们自己所应该有的看法，
对他们自己所应有的看法。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停留在他们原来的状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停留在原来的状态，
更不是说他们就可以继续的纵容那些的罪恶，
更加不是说他们可以继续地纵容罪恶。
相反，在整卷的哥林多前书，保罗都在责备他们当中的罪恶。
相反，在整卷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都在责备他们当中的罪恶，
也在鼓励他们改变，
也都鼓励他们改变。
但是他们所需要做的，
但是他们需要做的呢，
并不是要在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之上，
并不是在这个十字架的福音之上，
再加上一些人的智慧，人的那个办法，
再加上一些人的智慧和一些人的办法，
而是应该要回到十字架的福音，
而是应该要回到去十字架的福音。
也就是说他们得救是靠着基督的十字架，
也就是说他们得救是靠着十字架。
同样的，他们的那个生命要改变，也是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
同样，他们生命的改变，也都是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
哥林多教会对上帝应有的回应，
哥林多教会对上帝应有的回应，
就是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就是要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具体来说，他们应该做什么呢？
具体来讲，他们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他们应该不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首先他们要不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不再那个拿人来夸口，
不再将人作为夸口，
而是单单的依靠上帝的大能，
而是要单单依靠上帝的大能，
单单的以主来夸口，
单单是以主来到夸口，
这样他们中间就 不会再分帮结派，
这样在他们当中就不会那么容易再拉帮结派，
他们就会看到无论是保罗是亚波罗是彼得，
无论他们这样，他们无论他们看到是保罗亚波罗或者是
彼得
彼得，
都是在基督里，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
所以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所以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首先就应该是一个在基督里彼此合一的教会，
首先就是要在基督里面彼此合一的教会。
第二呢，他们应该要停止那种自我放纵，
另外呢，第二他们应该要停止自我放纵，
停止那种的放纵的这种犯罪的生活方式，
停止那种放纵的犯罪的生活模式，
他们反过来应该用爱来彼此服侍，
反过来他们应该更加用爱来到彼此服侍。
也就是说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也就是说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就应该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教会，
应该是一个效法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教会，
尤其是效法基督的那种的自我牺牲，
尤其是效法基督自我牺牲这种的精神，这种的教会。
第三他们应该要停止内斗，
第三他们应该停止内斗，
专心的传扬十字架的福音，
专心地传扬十字架的福音，
他们也应该去支持保罗的宣教，
他们也都应该支持保罗的宣教，
和保罗一起把福音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同保罗一起将福音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去。
所以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所以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应该就是一个委身与宣教的教会，
应该是一个委身于宣教的教会。
那他们应该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我们也应该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咁佢哋应该成为一个十字形嘅教会，我哋亦都应该成为一个十字形嘅教会。
啊，虽然我们的问题跟他们的并不完全一样，
虽然我哋嘅问题同佢哋并唔完全系一样。
啊，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雪梨和当年的哥林多，啊，还差不多，有没有发现？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雪梨和他当年的哥林多这个城市有点差不多？
哦，悉尼也同样是一座多元文化的商业化的城市。
雪梨也都是一个多元文化很商业化的城市。
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注重物质享受。
在这个地方同样的也都是很注重物质的享受生活。
同样的充满了那种自我中心自我放纵的文化，
亦都同样充满了自我中心自我放纵这种这样的文化。
所以这样在这样的城市当中，
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面，
我们也应当要效法保罗的心智。
我们同样亦都应该效法保罗的心智，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其实无论是在当年的哥林多还是耶路撒冷，
其实无论在当年的哥林多亦或是耶路撒冷，
还是在今天的那个雪梨还是香港，
又或者 今日的雪梨香港，
上海还是北京，
上海亦或北京，
对待这个十字架的态度，
对待这个十字架的态度，
永远都是这个信的和不信的人中间最大的一道分水岭。
永远都是这个信的和不信的人中间的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会挫败人的骄傲。
因为十字架 的道理是会挫败人的骄傲。
让人就没有办法拿自己的这个知识和美德来炫耀。
是令到人没办法将自己的知识和荣的美德来到夸荣来到炫耀。
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受人欢迎。
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去到边度都不会被受人欢迎的。
当年的希腊人看十字架为愚拙。
当年的希腊人看十字架愚拙。
现代的那个知识界文化界的人士也是一样。
现在的知识界文化界的人看十字架也都是一样。
当年的那个犹太人看十字架为软弱。
当年犹太人看十字架是软弱。
现在的那个宗教界的人士或者任何的想要依靠自己的道德的那些的人也是一样。
咁而家呢啲宗教界嘅人士同或者依靠自己嘅道德作为夸口嘅呢啲咁嘅人睇亦都系一样嘅。
可是在我们信的人十字架却永远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
但系喺我哋呢个相信嘅人嘅眼里边，十字架永远系神嘅智慧同能力。
所以要做十字形的教会，
所以要做十字形的教会，
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永远的依靠上帝的恩典，
就意味着我们永远要依靠神的恩典，
永远的高举十字架的福音，
永远高举十字架的福音，
靠着十字架来夸口，
靠着十字架来到夸口。
那要做十字架的教会，
要做十字架的教会，
也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让主的十字架来继续的改变我们，
亦都意味着我们继续要让神的十字架继续改变我们。
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合一，
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合一，
我们必须效法主的自我牺牲，
我们必须要效法主的自我牺牲，
我们必须委身与这个普世宣教的事业，
我们必须要委身这个普世宣教的事业。
我们愿不愿意为着福音来牺牲自己的舒适呢？
我们愿不愿意为着神的福音牺牲我们自己的舒适呢？
我们愿不愿意献上金钱时间和力量？
我们愿不愿意献上金钱时间和力量？
为神去开辟更多的疆土呢？
为神去开辟更多的疆土呢？
今天其实时代已经改变了。
其实今日时代已经改变咗。
今天宣教已经不需要，不是说一定要背井离乡。
其实今日嘅宣教唔再一定系要背井离乡。
也不一定啊，要学习不同的那个不同的语言。
亦都唔一定话要去学唔同嘅语言。
在我们雪梨这一座多元化的城市。
在雪梨这个多元化的城市里面，
宣教的工厂可能就在我们眼前，
宣教的工程可能 就在我们眼前，
就在我们身边，
就是我们身边。
这几年随着这个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
这几年随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
我们澳洲呢虽然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虽然澳洲也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感谢主啊，基本上还算是啊一个和平繁荣的地方。
但是感谢主都尚算是一个和平安全 的地方。
所以呢之前几年从那个从中国或者从香港来的人已经很多了。
虽然过去那几年已经有好多的人在香港在中国来到这里。
而我可以肯定之后几年还会更多。
我也肯定在之后的几年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有没有看到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呢？
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机会呢？
我们可以为这一股的移民潮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为这股这样的移民潮做些什么呢？
不要说以后了，就说现在吧。
不要说以后，我们讲现
在。当那个国内的许多的城市，
当国内好多的城市，
那个不是被疫情所笼罩，
不是被疫情笼罩，
就是被这个政府的那些严厉的政策所苦害，
就是被政府这些严厉的措施害苦了。
很多的我们在国内的亲友，
很多在我们在国内的亲戚好友，
都是活在恐惧和彷徨当中，
都是活在恐惧彷徨当中。
有一些甚至真的活在那种上顿不接下顿的那个饥饿当中。
有啲甚至系真系活喺有上一餐冇下一餐呢种咁嘅饥饿当中。
每一天都是惶惶不可终日。
每一日都系惶惶不可终日。
也不知道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才可以完。
都唔知道呢啲咁嘅日子到几时先可以完。
那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
我们有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
去关心他们，
去关心他们，
去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
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
用自己的见证去打动他们，
用自己的见证去打动他们，
去向他们传福音呢？
去跟他们传福音。
也许我们的见证还是会被他们拒绝，
又或者我们的见证都还是会被拒绝。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向他们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都还不抓紧时间传向他们传福音，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也许那些将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移民，
又或者那些就快要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移民，
在很多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上会跟我们很不一样，
或者在很多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跟我们很不一样，
甚至会令我们很不舒服，
又甚至或者会令到我们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舒服，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舒服，
为主的缘故去服侍他们呢？
为了主的缘故去服侍他们呢？
福音灵魂是不是比我们的舒服更重要呢？
福音的灵魂是不是比我们自己的舒服更加重要呢？
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都感觉到，
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都可以感觉到，
主来的日子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主来到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这个末世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这个末世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黑暗属灵征战更加激烈的时代，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黑暗属灵征战更加激烈的一个时代。
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应该做的最最重要的事，
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做最最重要的就是
尽可能的多救一些人，
就是尽可能地多救一些人，
也让我们自己可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
亦都为我们自己可以准备迎接我们的主。
可以守节清清的，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度。
能够守节心清，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让我们一起放下自己。
所以等我们一起放低我们自己。
让我们一起高举主的十字架。
让我们一起高举主的十字架。
让我们在主里合一。
等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合一。
也一起投入这场末世的收割。
亦都一起投入这个末世的收割。
和末世的征战。
和同埋呢个末世嘅征战里边，
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十字形的教会。
等我哋一起可以成为一个十字形嘅教会。
我们现在就同心祷告。
我哋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亲爱嘅主啊，我哋感谢你。
因为荣耀的主竟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系一个荣耀嘅主，竟然为我哋钉喺十字架上。
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崇尚物质享受。
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这样的崇尚物质享受的社会，
喜欢自我炫耀的世界，
喜欢自我炫耀的世界，
能够高举你十字架的福音，
能够高举你十字架的福音。
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样式。
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效法你 的形式。
让我们活着不是为着自己的舒适，
等我哋活着唔系为着自己嘅舒适、
自己的安全、
自己嘅安全、
自己的荣耀、
自己嘅荣耀，
而是完全的靠你，
而系完全咁靠着你，
也完全的为你，
亦都系完全咁为你。
也求你建立我们，赐我们力量，
亦都系为求你赐俾我哋力量，
让我们能够在自己身上彰显你的形象，
亦都可以喺令到我哋喺自己嘅身上彰显你嘅力量。
也让我们一起能够抓住你所给我们的机会，
亦都可以令到我们抓住一切你给我们的机会，
完成你的托付，
完成你的托付，
为你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
为你结出更多属灵的果子，
以至于当你再来的时候，
以至于等你再来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被称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们亦都可以被称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并且得以分享你的荣耀，
并且可以得以分享你的荣耀。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现在是